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胡塞武装袭击不断，美军再次摧毁他的导弹系统。
为避免政府关门，国会两院通过临时支出法案。
川普敦促最高法院推翻禁止他参选的裁决。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降至16个月以来新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周四宣布，北约将在下周展开几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军事演习，期间会有9万名官兵参与。法新社指出，北约今年的坚定捍卫者演习将测试北约各国与诸如俄罗斯等强大对手发生冲突时的战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卡沃里向记者说，坚定捍卫者军演会持续到5月下旬，所有31个北约成员国以及瑞典的部队都将参与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荷兰主席鲍尔上将也说，这次演习是为了与俄罗斯发生的潜在冲突预做准备。他强调，我并不是在说明天就会出现状况，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并不一定会处于和平状态。鲍尔警告说，这就是我们制定演习计划的原因。同时，这将是北约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现场联合指挥演习，演练如何击退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的侵略。
根据日本政府18号与美国签订的协议，日本将以2540亿日元，约合17亿美元，向美国购买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及相关设备。预计2025年起就会逐步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神盾级驱逐舰上。这也是美国通过对外军事授予制度，向日本军售美国制战斧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当天共同在防卫省见证取得战斧导弹的签约仪式。日本防卫省表示，2540亿日元中有1694亿日元为导弹主体费用，运用系统等相关机材费用是847亿日元。伊曼纽尔则说，美国军方预计最快3月份起会开始训练日本自卫队如何使用战斧巡航导弹。
周四，美国对胡塞武装反舰导弹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现了2枚准备发射的反舰导弹，并确定他们对商船和美军舰艇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随后美军摧毁了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稍早也说，他们在亚丁湾对一艘美国船只发动了导弹攻击。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他们的海军部队发射了几枚导弹，直接命中一艘美国船只化学油气兵号。这是胡塞武装对这一国际航道上发动的最新一起攻击。但胡塞武装并没有具体说明时间或其他细节。本周三，拜登政府宣布重新把胡塞武装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几小时后，一艘美国货船詹科皮卡迪号也遭遇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击。
美国国务院周四说，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周访问非洲的佛得角、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也是他第4次访问非洲大陆。去年，美国曾经对非洲进行了17次内阁级正式访问，这是在华盛顿举行2022年美非领导人峰会的后续行动。而拜登总统也表达了今年访问非洲的愿望，但还没有宣布明确的计划。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布林肯为期6天的访问将凸显美国自美非峰会以来在加速美非伙伴关系，包括在气候、粮食和卫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此外，布林肯还将强调美国与未来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美国计划如何投资非洲的基础设施，以促进双向贸易，在国内和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并帮助非洲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根据国会山报周四引述 Messenger Harris 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果拜登与川普是年底的最终选择，46%的登记选民将选择川普，拜登则为42%， 另有 12% 的选民表示尚未确定，双方差距约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独立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远高于拜登。根据民调显示，46%的独立选民表示将投给川普，35%选择拜登，两人差距高达11个百分点。另有20%的选民表示尚未做出决定。如果把其他候选人纳入选项，川普获得40%的支持，拜登为37%。尽管川普与拜登目前仍是各自政党最可能的提名人，但美国选民显然不希望他们两人之一成为未来四年的总统。民调显示，有高达61%的受访者不乐见拜登角逐连任，不希望川普再次参选的也有53%。
这次，前总统川普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文件，敦促大法官推翻科罗拉多州一向把他从选票中除名的裁决，并终止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几十起类似的诉讼。在周四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长达59页的文件中，川普说，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因联邦选举案而禁止他参加投票，这是越权行为。川普的律师说，法院应该推翻科罗拉多州的裁决，因为川普总统根本不受第三条的约束。根据宪法，总统不是美国官员，即使川普总统受第三条管辖，他也没有参与任何符合叛乱的行为。川普在文件中敦促，最高法院应该迅速果断地终止这些取消投票资格的行为，这些行为有可能剥夺几千万美国人的选举权。而且如果其他的州法院和州官员效仿科罗拉多州的做法，把这位可能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排除在选票之外，那么这些努力将引发进一步的混乱和骚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避免政府关门，国会两院通过临时支出法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Netflix 不打算为苹果的 Vision Pro 发布专用应用程序，也不会修改它的 iPad 版本以在耳机上运行。相反，用户将不得不寻求于网络版本，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下载以便供离线观看等。Netflix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会员将能够在 Vision Pro 上的网络浏览器上观看 Netflix，就像我们的会员在 Mac 上观看 Netflix 一样。虽然浏览器版本的性能应该和 iPad 版本大致相同，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在观看自己喜欢的 Netflix 内容时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的订阅者来说，这令人失望。相比之下， Disney Plus 似乎希望通过多个 IP 场景，例如漫威的复仇者联盟和皮克斯的怪兽电力公司等，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互联网巨头 Meta 正在花费几十亿美元购买英伟达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扎克伯格周四说， Meta 的人工智能未来路线图需要构建大规模计算基础设施。扎克伯格说，到2024年底，基础设施将包括35万张英伟达的 H100 显卡。Meta 需要这些重型计算机芯片，因为 Meta 致力于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扎克伯格说，这是 Meta 的长期愿景。 OpenAI 和谷歌的 DeepMind 部门也在研究通用人工智能，这是一种可与人类智能水平相媲美的未来人工智能形式。 Meta 的首席科学家 Ian LeCun 上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媒体活动中同样也强调了 GPU 的重要性。
周四， OpenAI 宣布首次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从明年2月份开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可以完全访问 ChatGPT 企业版，并计划把它用于课程作业、辅导、研究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首席信息官戈尼克在6个多月前就首次访问了 OpenAI 的总部。在此之前，这所大学的教职员工也早期使用了 ChatGPT 和其他人工智能工具。通过与 OpenAI 的合作，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划为学生建立一个个性化的人工智能导师，不仅针对某些课程，还针对学习主题。 戈尼克说， STEM 学科是一个重点，是决定很多高等教育成败的关键学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还将在他们最大的课程新生作文中使用 ChatGPT， 为学生提供写作帮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会两院相继通过了一项分两个步骤的临时支出法案，以便把政府资金维持到今年三月初。随后法案在通过后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字。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参议院首先以77票对18票通过了临时支出法案，紧接着众议院以314票对108票通过。这项临时支出法案继续延续了2023年的做法，将农业、交通、住房和城市发展、能源、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资助截止日期从1月19号推迟到3月1号。同时，法案也将包括国防部、劳工部和教育部在内的其余政府机构的资助截止日期从2月2号推迟到3月8号。通常，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是为了延长政府的运转时间，直到双方敲定预算案为止。但临时支出法案的达成也不轻松，因为涉及到各种政治利益和诉求。如果国会在临时支出法案到期之前仍然无法通过一项新的临时法案，政府就会停摆。在众议院，共和党党内强硬派成员反对在不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分期的短期拨款法案。这种不满导致去年秋天约翰逊的前任议长凯文·麦卡锡被罢免下台，而共和党保守派也反对该提案。他们批评该提案缺乏削减开支和边境安全政策。他们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但遭到众议长麦克·约翰逊的驳回。不过在投票前，大家都乐观地认为周四的临时支出法案可能被快速通过，以避免政府关门，并为谈判人员争取更多时间来制定更大的拨款法案，以便在两院分别通过。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说，巴基斯坦和伊朗空袭彼此的领土，显示伊朗不受欢迎。与此同时，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警告巴基斯坦和伊朗双方不要升高冲突。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说，局势应该不会升高。请听报道。
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于去年10月7号爆发以来，人们对中东不稳定的担忧日益加剧。巴基斯坦当局表示，巴基斯坦周四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两天之前，德黑兰称袭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的另一个组织的基地。美国和平研究所南亚安全高级专家阿斯凡尔德·米尔对路透社表示，伊朗攻击巴基斯坦的动机仍然不透明，但鉴于伊朗在该地区更广泛的行为，事态可能会升级。米尔表示，令德黑兰感到焦虑的是，巴基斯坦袭击伊朗领土已经越过了界限，就连美国和以色列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突破这一界限。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
伊朗跟巴基斯坦的边界本来两边就各有叛乱分子，这种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在跟两边的政府互相对抗。当然伊朗这次他会忽然对巴基斯坦下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十几天前2020被川普用无人机干掉的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墓附近发生爆炸，将近100个人过世。后来伊拉克的 ISIS-K 的团体说这是他们干的， ISIS-K 就藏在巴基斯坦的贝鲁之省的正义军，所以伊朗 这次是全面性的去反击这个两个礼拜前在伊朗发生的爆炸案。伊朗这次攻击等于是侵犯了巴基斯坦主权，巴基斯坦势必要有所回应，也的确是做出了回应，就是攻击伊朗境内的贝路兹斯坦解放军。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升高，因为这是个长期性的老问题。伊朗这次的行动比较特殊一点，的确似乎也逼得巴基斯坦不得不回应，但是他的回应应该是有限度的。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非真采访东海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最新报告，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降到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凸显出今年年初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也支撑了美国经济的稳定。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在截止1月13号的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18.7 万人，比前一周减少了 1.6 万人，成为2022年9月24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各州中，纽约州的降幅最大，未经调整的申请人数较前一周减少了 1.7 万人。每周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数据往往波动较大，尤其是在节假日前后。尽管如此，该指标的四周移动平均值同样描绘了一幅类似强劲的画面。上周每周申请失业金人数降至 20.3 万人，为1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自去年9月中旬以来，每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大多有所增加，这主要归咎于在疫情初期申请失业金的人数空前激增后，难以根据季节性波动调整数据。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持续吃紧之后，目前正在逐渐趋缓。在经历了疫情期间和之后难以找到劳动力的情况后，雇主们现在普遍不愿裁员，因此工人短缺的问题依然存在。美联储周三发布的褐皮书报告称，几乎所有地区都提到了一个或多个劳动力市场降温的迹象，包括离职率下降和工资压力减轻等。该报告也显示，至少两个地区继续指出劳动力市场紧张，还有几个地区描述了寻求专业技能者的公司在招聘方面面临的挑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已经告知美国反对两国方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已告知美国反对两国方案。
西方盟国同意组成火炮联盟，供应乌克兰新炮弹。
美国多地遭致命风暴和寒流，至少55人死亡。
保护记者协会说，中共去年监禁记者人数全球最多。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本周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致命的北极寒流影响，气温在零度以下，全美有十个州报告至少有55人在这场极冷天气中死亡，其中田纳西州最为严重，有14人死亡。俄勒冈州受灾严重，自上周六以来接连不断的暴风雪导致该州的树木和电线倒塌，现在第三场风暴正在影响这一地区。自上周五以来，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至少有10人死于暴风雪和寒冷的天气。在纽约西部，寒冷的天气导致三天内3人死亡。周四，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纽约罗切斯特市滑出了有积雪的滑行道，但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受暴风雪的影响，周四，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有超过4.5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 本周末还有新一轮的大雪和冰雹来袭。
欧洲联盟曾经承诺在2024年年初交付乌克兰100万枚炮弹，但欧洲议会议员说目前只交付了30万枚。乌克兰18号警告，乌军在打了近两年的俄乌战争中面临非常现实且紧迫的弹药短缺问题。乌克兰的23个西方盟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同意组成火炮联盟供应新的炮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声明，感谢法国总统马克龙成立火炮联盟，也感谢火炮联盟制造的枪支和弹药。与此同时，俄罗斯声称已经夺下乌东城镇巴赫姆特附近的一座村庄。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下周将举行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9万名士兵将测试北约在长期冲突中对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的能力。
美国为应对中共扩增核武，计划替换在北美大平原的老旧陆基核导弹，升级地下发射窖及相关设施。然而五角大楼周四在声明里说，预算前景堪忧，供应链问题和 COVID-19 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美国空军名为哨兵及机密计划的成本增加了37%，达到1070亿美元。成本暴增让五角大楼和国会自动对此查核，两方都有可能将计划停止。据国会预算处说，五角大楼先前已经计划今后十年砸下7560亿美元升级维护核武部队，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共都在扩大核武，更让美国有不能再拖的紧迫感。另一方面，白宫高级官员周四说，美国预料不会很快与中共正式展开核武军控谈判，但确实希望开始讨论实际降低风险的措施。白宫负责军备控制和防扩散事务的高级官员瓦迪告诉华盛顿一家智库，在11月份时与中国进行的初步军备控制谈判很重要，但是他强调，这些谈判需要让中国的关键决策者或影响者参与到有关中国核态势的事务中来。
近期，中共让在美国的中国人进行海外公民登记的消息引起外界关注。有华人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说，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民众。现在居住在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成更是直接指出，共匪的魔爪伸向海外。1月15号，中共驻美国使领馆的网站公告说，中共外交部中国领事 APP 近日推出海外公民登记功能模块。这个通告要求在美国的中国人根据自己在美国居住的地址，选择驻美国使馆或对应的总领馆，填写相关信息完成登记。公告宣称，这次信息登记是为了帮助海外中国人更好地获得领事保护和服务。但是很多华人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纷纷表示不相信中共所谓帮助的说法，并指出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民众。
联邦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周四宣布，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将于下个月在两个针对总统进行的弹劾调查的委员会作证。法新社报道，联邦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主席科莫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乔登说，亨特·拜登将在2024年2月28号出席我们的委员会听证会宣誓作证。众院的共和党人已经针对拜登总统从亨特海外商业交易中获得个人利益的指控启动弹劾调查。1月10号，亨特无预警地出现在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的会场，坐在旁听席上，用行动为拒绝国会传讯做自我辩解。当时由共和党主导的监督暨问责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正在辩论亨特拒绝为商业交易于闭门会议中作证是否构成藐视国会罪。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18号发布2023年全球监禁记者的年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被监禁记者人数逼近最高纪录，中共监禁记者的人数高达44名，再次居全球之冠。观察人士说，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新闻记者的打压更严重了。2023年，随着中共反间谍法的推进，记者，尤其是外国媒体记者，感到了更多的压力。 保护记者协会的报告还指出，2023年中国监禁的44名记者中，有19名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保护记者协会执行长斯伯格说，中国所监禁的记者中，将近一半都是维吾尔人，而且由于中国的资讯不透明，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而根据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一月初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共有779名记者被监禁，中国再次成为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被监禁的记者高达121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已经告知美国反对两国方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台湾芯片巨头台积电周四说，他们在日本九州熊本建造的晶圆代工厂预定2月24号开幕，按照进度将在2024年第四季量产，但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面临延误，第二座晶圆厂推迟到2027年或2028年。台积电去年7月已经宣布亚利桑那首座工厂工期延后，这进一步打击了拜登政府提高关键零组件在美国本土生产的计划。台积电正和美国政府就激励措施和税收抵免进行谈判，并和亚利桑那州当地工会及贸易伙伴合作。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成为法律一年多之后，本来应该为在美国扩张的芯片制造商提供几百亿美元的补贴，但是政府还没有向台积电等主要芯片制造商发放任何补助。到目前为止，只向两家小型行业参与者提供了一些适度的财务支持。
美中两国财政部的官员1月18号在北京开始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等问题，以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沟通。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说，这次会议将在周五结束。会议的其他议题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跨境支付以及在打击洗钱和毒品走私上进行合作。参加这次会谈的美方团队由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财政部助理部长内曼、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次长梁奈利和负责金融犯罪执法的主管加奇率领。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去年七月访问北京之后，美中两国在九月成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目的是就实质性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进行持续的接触与沟通。耶伦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再次访华。
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博斯蒂克周四说，由于从美国大选到世界各地冲突等不可预测事件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影响，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行动，并预估可能会到今年第三季才启动降息。博斯蒂克在出席亚特兰大商业纪事报主办的活动上说，在如此不可预期的环境下，锁定一种强硬的货币政策是不明智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自己认为在推动政策正常化之前应该先观望事态的发展。美联储官员将在1月30号到31号召开今年首场货币政策会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将连续第四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会议进入倒数的同时，博斯蒂克的发言预计将会是官员们最后的表态之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洲议会1月18号表决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并呼吁公开谴责中国滥用器官移植的行为，还要求对所有迫害法轮功的责任者和组织实施制裁。请听报道。
中共自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24年仍未停止。去年，山东日照市非法抓捕了大约7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丁元德和他的妻子马瑞梅。丁元德旅居德国的儿子丁乐斌得知父母被抓后， 立即多方奔走，呼吁国际社会营救。欧洲议会议员于当地时间1月18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总部以压倒性的多数赞成票表决通过第2024-2504号决议。该决议呼吁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采取行动，谴责中共滥用器官移植的行为，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丁元德先生和所有法轮功学员。此外，还要求对所有迫害法轮功的责任者和组织实施制裁。决议要求欧盟成员国暂停与中国的所有引渡条约，支持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进行国际调查，并在与中共当局的所有政治和人权对话中提出其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进行迫害的话题。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已故的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发表了多份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他们在2016年的报告显示，中共治下每年有6万到10万例器官移植，而不是中共官员声称的1万例。关于他们所做的器官摘取数量评估，基于证据是无可反驳的，而关于中国移植器官的来源也没有任何有根据的解释。近期有一部2023年在加拿大制作完成的纪录片《国有器官 State Organs》讲述了2006年有关辽宁省沈阳苏家屯活摘器官的报道。影片也采访了对中共政治制度有专业了解的律师，以及参与或积极调查活摘器官的医生，揭露了中共政权活摘器官的残暴事件。如今，欧洲议会决议向欧盟及其成员国呼吁公开谴责中国滥用器官移植的行为，同时应对所有迫害法轮功的责任者和组织在国家和欧盟层面实施制裁。制裁措施包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将其驱逐出欧盟领土，还应提出刑事起诉，比如基于域外管辖权的刑事起诉，以及提出国际刑事指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华盛顿周四再次强调，美国相信建立巴勒斯坦国是保证以色列长期安全的唯一方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他已经告诉美国反对两国方案，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议题上出现分歧。请听报道。
尽管以色列右翼政府官员经常表示反对建立与以色列并列的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在全国广播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最新表态成为针对这一问题最为明确的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告诉美国，他反对美国所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建国作为战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任何未来的安排中，以色列都需要对约旦河以西的所有领土进行安全控制。在谈到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时，他补充道，我们需要有能力对我们的朋友说不。以色列也强调，以色列并不打算在与哈马斯的战争结束后重新占领加沙。内塔尼亚胡表示，在三个多月的战争中，以色列已经摧毁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约三分之二的战斗团。他强调将继续战斗，直到以色列取得完全胜利。他说，战斗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摧毁哈马斯各团，这是他们有组织的战斗框架。到目前为止，24个团中的16个或17个已被摧毁，而第二阶段就是清理武装分子控制的领土的阶段，而第一个行动通常较短，第二个行动通常需要更长时间。内塔尼亚胡说，目前离胜利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决心实现这一目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2024年希望之声组织的台湾民主文化之旅已经结束，那么2月份我们到哪里去赏花呢？
日本赏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2月5号到10号六天五夜的泡温泉赏樱花日本关东之旅，带您赶在人潮之前深度体验日本最早的樱花季，
沉浸在日本的温泉天堂，相遇在樱花绽放的时刻，这将是一个疗愈身心的浪漫之旅。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行不购物不拼团六人成行，咨询报名电话 855-955-5227 855-955-522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